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列王记下第六章所记载的头一个神迹，内容是讲到有一个先知门徒在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到水里去了。我们讲过，在当时是很少有锋利器皿的，扫罗领兵打仗的时候全军队也只有两支枪，所以当时要找一把斧子是不容易的，而且在制造上也是粗略的。先知门徒不是因为不小心而把斧头掉到水里去了。我们可以参考《生命记》第19章4节到第5节的记载，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与灵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灵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神立这样的律法，很明显的是因为这样的事会经常发生。砍树的人不是不小心，而是因为斧头的结构实在有毛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虽然是闹出人命，但那人是可算为无罪的。不过现在这个先知门徒并没有错手杀死人，而只是丢了斧头而已，本来也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问题却在于这斧头是他向别人借来的。他是一个穷苦的学生，在当日买不起一把斧头，因此在砍树的时候要把斧子借回来。现在斧子丢了，他怎么能够去还给别人呢？正在这个学生非常焦急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我们留意以利沙先知所表现的关心。第六节说，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了？可能有人会问，以利沙为什么要这样问呢？他是一个先知，他一定知道斧头掉在哪里了，为什么还要问呢？不错，身为一个先知，以利沙是知道的，然而 他这样问是要试验那个学生，看他能否指出来他的斧头是掉在什么地方。另外一方面，伊丽莎这样问是更加强了这个神迹的真实性。为什么伊丽莎必须这样问呢？那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十分浑浊，并不清澈，所以看不见斧头沉在哪里，也就根本无法把它弄上来。先知门徒虽然知道斧头是沉在哪里，但是无奈看不见它。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六节的经文。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了？他将那地方指给伊丽莎看，伊丽莎砍了一个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这是一个神迹，虽然它不像火车火马接以利亚升天那样的神奇，它只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无可否认的，这是一件神迹，就是连铁也能够游泳，能够从水底下浮上来，这跟自然的律是相违背的。铁的斧头沉在水中，怎么会升上来呢？这是伊丽莎所行的神迹。伊利亚从来没有这样做，可能伊利亚不会理会这样小的事，但是伊丽莎就不一样了。结果伊丽莎砍了一个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神迹。除了我们认识到这个神迹的内容之外，我们更可以学习到属灵的功课。今天人类就好像这把斧头一样堕落，不能自救。当伊丽莎砍一个木头抛进水里的时候，这一个木头就好比十字架，它进入水中为人经历了死，就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24节所说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今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从死的深渊中出来，恢复与神的关系，重新回到神的计划和旨意下生活。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章13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前面第3章13节到第14节，他又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基督徒的生活绝对不是浑浑噩噩漫无目的的，如果生活没有目标，生命就没有价值。不少的人自杀，就是因为生活空虚无聊，感到做人没有意思，而走向自杀之路的。因此，人只有找到耶稣基督，才有生存的意义。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一件奇事，使我们已经堕落的生命又再一次活过来，得着神的生命，重过有意义的生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六章第七节的经文。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我们必须伸出手来去拿起它。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复活了，但是我们必须伸出信心的手来抓紧他，接受他的拯救，信靠他的带领。从第八节开始，又是以利沙所行的另外一件神迹。当时以色列人正处于一个极大的危机中，因为亚南人要与他们征战，这是长久以来不断发生的事。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八节到十一节的经文。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南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亚南王因这事心里惊疑，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亚兰王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因为每一次他所策划的、所谋算的都被以色列王发觉。虽然已经做够了保密的功夫，但是消息却是不胫而走。因此亚兰王深信在他的军队中必定有内奸、有特务，于是他就召聚他的军队来，要侦查谁是叛国者，到底有谁是忠于敌方以色列的呢？没有人表态，因为根本没有内奸这回事，他们都是忠于自己本国的。好，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十二节的经文。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啊，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先知以利沙的本领真大，能够将亚兰王在卧房里所说的话都听得一清二楚。其实即使亚兰王完全不说，就是他的心意动机，神都可以告诉以利沙，让他知道的。因此亚兰王就想消灭以利沙，铲除这个祸首。首先他派出探子去探得以利沙的住处，原来是在多滩。多滩是耶路撒冷以北70英里的一个城，那里有美好的草原，适合牧放羊群的。以利沙就住在那里。于是亚兰王就派军队上去，把以利沙所住的房子团团围住。清晨以利沙的仆人从窗口往外一看，他可能想出去打水呢，却是看见多滩城已经被亚兰的大军重重围着。这仆人立刻警觉道，是大祸临头了，于是立刻报告主人以利沙。他说，哀哉我主啊，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城已经被军队围住了，怎么样逃脱呢？我们一定没命了，不如趁早投降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样能够突围出去呢？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十六节的经文。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伊丽莎这么说好像很不切实际，不符事实。他们实在是被大军团团围住，而伊丽莎和他仆人却是孤单的无助的。他仆人真的是怕得要死。于是伊丽莎就祷告，他的祷告也是十分有趣的。让我们来读第十七节。伊丽莎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可能我们会问，这是神既定的计划吗？今天不少人都很向往前人所走过的路，过去圣徒们的经历所留下的佳美脚踪，他们津津乐道，百说不厌。但是可惜的是，他们自己并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自己并没有经历到神的带领、神的拯救、神的应允，他们说的只是别人的经历、别人的见证而已。多贪的事迹也许能够提醒我们要有属灵的觉醒，有属灵的透视。多贪这个地方，圣经中一共只提过两次，我想是有特别的原因的。除了列王记下这里提到多贪城之外，创世纪里三十七章也有提到，那是记载约瑟被他哥哥们陷害的过程。十七节说，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贪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贪。他的哥哥们远远看见他走来，就想要杀死他，然后把他丢在坑里面。后来身为大哥的刘辩就提议说，不好亲手杀害我们的弟弟，不如把他卖掉就好了。但是这一个提议就是把约瑟卖给人，比杀害的下场更为悲惨。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一向被父亲宠爱，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但是现在竟然被卖，要到异国异地去做奴仆，这是多么悲惨的事啊。可是约瑟的一生却有神特别的安排和计划。虽然神当时没有向约瑟显现，也没有让他看见火车火马的保护，但是神实在跟约瑟同去的。神没有撇下约瑟一个人不顾。后来创世纪第五十章第二十节，约瑟临终之前回忆过去所受的苦楚的时候，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真的，多贪是有神保护的城，是有火车火马围绕的城，只是神用不同的方法表达而已。好，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十八节的经文。 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神的恩典和能力接着神人以利沙彰显出来了，他们的经历令亚兰王的心大为震动，终于他放弃上去攻打以色列人的念头。不过后来到便哈达作王的时候，他又围攻撒玛利亚，这是后面一直到第八章所记载的。好，现在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六章24到25节的经文。此后亚南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女头直饮80舍克勒，二升鸽子粪直饮5舍克勒。这次的饥荒十分厉害，甚至一个女头，就是一个很小的头，可以吃的肉是极少的，但是也涨价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人民的生活十分艰苦。跟着的几节告诉我们饥荒期间一些恐怖的事，甚至有人吃掉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粮食短缺，实在是太饿了。让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26节到30节的经文。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喊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是从酒榨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个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从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就知道当时的情况是何等的悲惨。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六章第31节。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然在他的颈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以色列王要将城被围困的责任推到以利沙先知的身上，可能他认为以利沙所具有的能力应该可以供给他们食物，但是以利沙并没有这样做，所以王就要处决他。下面跟着的第7章，这是描述以利沙生平中一件十分刺激的事，他预言和应许必得大量的食物。虽然王派人去刺杀以利沙，但是神却事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并且向他宣告好消息，告诉他那将要发生的事。所以现在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7章第1节的经文。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1舍克勒，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1舍克勒。这里所说的 一细牙就是大约等于三斗，而一色克勒仅仅是六角五分而已。那就是说，通货膨胀的情况已经都过去了，各样的食物都要跌价，而且十分的便宜。但是这样的事怎么能够成就呢？谁能够穿过亚兰大军的包围，把大批的食物运进来呢？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继续讲下去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查考，欢迎听众朋友按时收听。现在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在您没有难成的事，你是一位以马内利的神，与那些敬畏你爱你的人同在。虽然遭遇到难处，好像以利沙和他的仆人遭遇到亚兰大军的围困，但是主啊，你却差遣火车火马与他们同在，拯救他们。主啊，你的仆人也祷告，求你看顾那些忠心爱你、守住你圣经真道的人，他们在遭遇逼迫、患难、痛苦、鞭打的时候，求主特别眷顾、保守他们。你也照样差遣天使天君搭救他们。主啊，谢谢你，当年以利沙所信的神也是我们今天所信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